亲爱主，感谢你，你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主你的话语的引导，有主你圣灵的看顾跟帮助，使到我们这一生中，我们能够靠着你活出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以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让我们的生活生命能够圣洁，使我们更加的像你的时候，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就是我们对人我们有公义有慈爱，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样的行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赐给弟兄姐妹知识见得多而又多，在各样知识上能够长进，并且在属灵的这个认识上能够比去年更加的进步，让每一天我们都在信仰的道路上更加的像耶稣。愿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主特别我们将今天的信息带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直到我们能够接受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改变我们。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换一个自己啊。上个主日呢，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谈到这个以弗所书啊，张牧师的以弗所书4:17-24，那保罗教导我们说，信徒要里外更新的生命。那保罗就以换衣服的比喻来强调说，既然呢我们已经学了基督，那么呢我们也领了学了他的真理，那我们就应该脱去旧人哦，穿上新人，我们心智要改换一新。因此呢，我们信主不是换一个宗教，而是换一个生命。那今天我们要从保罗的这段经文接着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是换一个生命，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一起读。要是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可救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被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恼闹、诱惑，一切的恶毒，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呢？就是基督徒啊，做基督徒久了之后呢，那或者以为说自己的生命越成熟，然后你发现说，哎，这样的成熟基督徒呢，他包装罪恶的能力啊就越强。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不再撒谎，我们只要教他说有策略性的沟通，那么呢，我们也不再发脾气，那个叫做易怒啊。那么我们也不再说人的坏话，哎，我们不再抢功劳哦，学会了怎么样得到接受应该得的一些的认可，而我们也不再说人的坏话，叫什么呢？叫坦率说实话。那你我们以为说，哎，这些就非刚刚信主的人才有这样被试探吗？我想不是的。OK， 那最精致的罪恶呢，往往是成熟的信徒常犯。因此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学会了用这个属灵的原理来包装它。那保罗要强调的不是那些明显的大罪，他要处理的 事实上呢，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是关系里面呢存在的一些的恶习啊，就是说谎、发怒、偷窃、恶言。那这些事看起来好像很不起眼，你好像觉得说，哎，我好像有没有做这些事情啊？那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那他，你允许他发生的话，他就慢慢在教会里面呢开始服侍。所以保罗就劝勉我们说：“停止吧，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为什么还要活得像旧人一样？你们已经是新人了，为什么跟旧人没有两样？”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份改换了，我们的行为却没有跟着焕然一新？为什么？那今天的经文要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的焕然一新，换一个自己啊，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那今天带领大家谈三个问题，回答三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问说身份已经改换了，为什么我们的行为依旧没有改变？第二个问题，你的罪真的只是私事吗？第三个问题，那十字架已经还清罪债了，那为什么你仍然紧握着别人的罪债不放呢？我们先思想第一个问题，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那为什么我们的行为还没有改变？我们看圣经，保罗这二十五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舌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那很多人读这段经文呢，就会第二观念，第一个念头说，哎呀，保罗又在告诉我们呢，说第一呢，不要撒谎，第二呢，要说诚实话，好像是这样，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注意保罗他在书信里面他的结构，他的 structure of 他的那个 sentence 不一样，他是怎么样的结构呢？他是每一次他都讲说，你要停止旧的行为，停止，然后呢，你要什么？你要开始新的行为。然后保罗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给一个理由。所以也就你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保罗说，你们不要停留在做旧人的这样事情上，你要做新人。那理由是什么？因为你们有新的身份，这个就是我们要活出新人的理由。在原来的意思这个脱去是什么呢？就是说已经发生了，是 indicative， 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已经是事实了。保罗要宣告个事实，也就是说换一句话说，那今天当你说你信耶稣，当你悔改认罪，并且你在受洗的时候，你公开的宣告说你是属于主的时候的那一刻开始呢，其实你在告诉大家，或者告诉自己说，我不是要会努力变得更好，而是你在宣告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我已经在基督里与主同钉十字架了，我会跟他一同被钉，一同复活。所以旧人已经钉十字架，而新人呢已经重生了。那弟兄姐妹，那我们思想一下一些神学的课题。那我们叫做已然未然，可能你有听过这样的课题。也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是信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就是穿新的衣服，那么我们是义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成圣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些人跌跌撞撞我们的灵命呢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然后慢慢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经历。所以已然未然，就到有一天这个世界宇宙万物被耶稣更新之后呢，那时候就没有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完全的圣洁，那个是将来的事情。但是今天你却能够享受这个天上来的这个全能，什么方面呢？罪恶的权势，当你信主的那一刻已经被推翻了。所谓罪恶的权势，就是说 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罪恶捆绑着我们，我们不得不犯罪。当我们信主之后呢，那个罪恶的权势被推翻了，也就是说我们是新的人。耶稣流宝血的意思，他牺牲他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但是呢，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还有隐藏的罪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会随时呢引诱我们。在试探来的时候呢，他让我们的私欲就结成了那个罪，以至于说我们得罪上帝。所以我们在已然未然的环境里面，你发现一方面我们要成圣，一方面你觉得说你有挣扎，所以这个是成圣的这个意思。所以更新，这里说更新是确定的过往，就是说过程，就是你有这样的挣扎啊，是正常的，你这样挣扎证明啊你是蒙拣选的。那你要问一个问题啊，既然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要活出这样的身份，那么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做到呢？为什么没办法做到呢？因为罪的本质啊就是欺骗。Okay. 你回去看四章二十二节的时候，这里说了旧人因着迷惑的私欲渐渐败坏。那你注意这两个字啊，迷惑那私欲本身呢就是一个骗子，它让你暂时感到满足，留给你却是空虚，它给你感觉自由，事实上它是捆绑你。因此呢，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一个人啊，如果他留在罪里面越久的呢，他开始看不清楚这样的东西了，他是被这个罪所蒙骗的。你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一个人呢，习惯在罪里面的时候呢，然后他已经是牺牲了，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习惯了。那想一想，想一想，比如在生活中啊，你用策略性的沟通来避免冲突，你知道要怎么包装啊？包装你的言语，然后才能够让对方没有办法反驳。你花了很多心思啊，去好像去练习这样一个技巧。Okay, 那这是坏的方面，你用很多的心思去做，好像很聪明一样。但是呢，另外如果你要是帮助人，你要去承认说放下你的面子，你要跟人和好，你就发现很难，你要去鼓励他，你很难。那你发现这时候啊，你笨得像小学生这样，那也就告诉我们说，作恶啊，感觉上我们很聪明，那么做行善呢，反而很笨，很笨拙，笨拙。OK， 今天我们活在怎么个时代呢？从尼采开始他就开始了这样的时代，叫自我创造的时代。今天呢？你的价值是什么？ Okay. 就是自我时代的讲的是说你的成就，你所拥有的。Okay. 你的社交媒体有多少个 follower？ 你的公司，你的公司也爬到什么职位？你的孩子进怎么样的名校？那各位，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自我身份呢，是建立在自己的表现跟成就上。那么会怎么样呢？我们就需要圈子里面的认可。那你知道我们的圈子里面呢，有所谓的 inner circle。Okay, 有些人觉得我在这个内圈呢，我很有好像内幕消息。然后你知道内圈那种接纳跟认可的时候，你要他们的掌声。所以你就必须出色，你必须漂亮，你必须成功而且呢，在这个圈里面呢，你认为说，我的表现确实正如就是这个样子，确实是这样好的。OK， 而这样的表现呢，你发现你只能靠自己，一切取决于你自己。现代人身份是什么呢？他说啊，我做什么决定我是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福音却是什么？福音是我是谁， 决定我做什么。我们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接纳了，所以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命。它的次序啊是不一样的，天跟地的那个天离地有多远啊，就是个次序啊有多么的不一样。因为接纳先于表现。那今天他们当中可能有非信徒啊，非信徒很喜欢或者很想问一个问题的，他们说啊，你基督徒说你有新的生命，可是我看不出你的新生命在你的行为里面的体验。比如说啊，他会说了，信耶稣的人你们也是说谎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基督徒说谎呢？在过去的拜我们有一个小组讨论，对不对？有一个组员就分享，他说他发现说谎是不说谎是很难的事情啊。Okay, 为什么基督徒还会说谎呢？我想我们还是有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什么呢？我的价值取决于我的表现 performance 啊，那所以呢我在人的面前要表现的最好。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啊或者成熟信徒有时候反而更加的危险，因为罪啊不仅是以力量压制你，它更是以欺骗来轻视你。 OK， 让你渐渐忘记啊福音所为你成就的一切，也就是说你忘记了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早已经被主所接纳，你不需要依靠外在的表现来给你肯定。那弟兄姐妹，那你要知道说最最危险的症状是什么呢？那若是犯罪之后你感到痛苦啊， okay, 那说明你的良心还是活着的。最危险的症状是什么？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一点愧疚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你的良心开始麻木了，你的警报系统已经失灵了。那就好像一个人啊，好像患上比如说麻风病这样的麻风病。那你知道麻风病啊，他感觉不到痛的哦，他的手被烫了他不知道，脚被割了他也没有知觉啊。不是说伤口不严重，而是说他警报系统已经坏了。那同样的，今天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啊，也是这样的。我们就比较针对性来看这个问题吧。犯罪时毫无愧疚，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当他第一次的时候啊，当你第一次，特别是弟兄，你打开你的电脑，打开你的手机，突然之间有黄色的出现在你眼前，要么你关掉，要么你继续看。那么你不小心你看下去了，那么那时候你看说你就很内疚，我说哎呀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我是基督徒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内疚。第二次你再进去了，然后你就开始觉得说哎，其实你懂吗，我也是不小心的。到第三次你麻木的时候，你觉得说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我是男人。你看这个是警报系统失去了。那各位，良心最终麻木啊，你再不觉得有任何不妥。那我们想想生活中几个具体的问题了。比如说你做工的时候，老板问你说啊，你的项目进展的怎么样了？那你怎么回答？你说啊，进展顺利，但是事实上你知道，哎，其实没有了，完全没有进展，对吗？还有呢，你的配偶问你为什么你这么迟回来？啊，你说工作很忙，其实不是的，你不想回家，为什么不想回家？因为家里很多问题，很麻烦，很多障力在家里，你不想回家，所以你不讲老实话，你说工作很忙，你不要回去了。那小组问你说 最近灵修怎么样呢？
我很好啊。
但事实上呢，可能你三个礼拜都没有打开圣经，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了，你跟神的关系好像离得很远。那弟兄姐妹，那保罗要我们停止这些的谎言呢？那清教徒这神学家欧文他有个观察，他观察到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可以压制自己的外在行为，他压制着，但是他的根源仍然活着，他的根源刚才讲的隐藏的罪仍然活着的。那么真正的致死，你不是控制外在的行为，你不是控制这个，你而是什么？而是欲望本身的转变。 你 change your desire， 不是那个你控制你的外表的那个表现，很你发现压不下去的、okay? 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了，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你的身份不取决于别人的眼光，而在于你在耶稣基督里是谁。那这个就是那个心理欲望的那个转移，也就是你认识的新的身份，你不需要再用这谎言来保护自己，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是安稳了，你不需要戴面具。人为什么说谎？人说谎是因为他不好意思讲真话，他不敢面对，所以因此呢，但是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那么你不需要假装。我们不是建立在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已经接纳我们，在他里面是属神的儿女了。因此呢，各位，我在基督里的身份决定我的行为。那回到现实生活中呢，明天你回到 office 的时候，那这些老板再次问你进展如何，那你怎么回答？我想福音就给我们这个自由，你不需要保留那个面子，你可以直接说项目确实是有一些困难挑战，但是我有个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价值不取决于老板对你的反应，而是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接纳，我可以很诚实的把我心里的话讲出来。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个人与邻居说实话的意思。所以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安稳的，我们有能力诚实，我们的诚实是因为我们福音所结出来的那个果子。那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说谎的根源是因为对身份那种你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个原因，你不相信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足够的，所以你需要那个面具。但是保罗没有停留在这里，他更进一步来处理更深层的问题，就是愤怒。那二十六节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注意啊，这里保罗没有说不可以生气，他没有这么说，他说的是生气却不要犯罪。在愤怒本身不是罪，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你自然会生气的，这是正常的。问题不在于说你是否生气，问题是在于说你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愤怒。这里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是说等太阳下山了、你所有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它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不要把那个愤怒不要让愤怒过度，不要让它发酵，不要让它成为苦毒。二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不可为给魔鬼留地步。那你知道魔鬼最喜欢什么吗？他其实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没有处理的那种愤怒。那如果你把它放在那里不理它呢，它就会发酵了。也就是说你从愤怒呢，你会变成什么？变成怨恨。那你从怨恨变成苦毒，你从苦毒变成怨缘，那从怨缘呢，你开始有报复的那种念头了。那一步一步的，你不知不觉里面呢，那你在深陷其中，你已经给魔鬼留地步了。那为什么新造的人还会给魔鬼留地步呢？那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还是用救人方式来保护自己。我们以为我们以谎言来保住我们的面子，我们以愤怒 来保护我们的尊严，因为你不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可以带给你更大的满足感，不需要这些。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呢，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了，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把这个压抑啊当作治愈，也就是说他不发脾气，而是用冷暴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说话也不回应，他用沉默来惩罚对方。弟兄姐妹，这个比嚷闹更阴险，因为你可以说我没有生气啊，但是你的沉默比任何的怒吼更加的伤人。但是保罗，那保罗他深知人性的复杂，其实人很复杂的，所以你不能够把人看成好像很单面的纸面人来认识他，不是的，人性是很复杂的。所以他提醒我们，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愤怒？那你注意啊，保罗用诗篇四章四节啊，这里说你们生气却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你们要在心里思想，并且要安静。那你看见吗？保罗用这个引用诗篇的四章四节呢，那重点在于的后面的那个下半后半句，就是说，保罗在这个诗篇的背景呢，哎，不是这个大卫在这诗篇背景里面呢，大卫是被人诬告的哦，他的尊严被公言被攻击，他在面对不义的愤怒里面，他的出路不是压抑。或是怒吼，他不是，而是默想。这是保罗要我们看到的，或者大卫所行出来是默想。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心里思想，并且要安静，就是在神的面前静默下来。那人呢，在处理负面情绪的时候呢，有几种的处理方式。有一种呢，他们就假装没事哦，就是压抑，这是压抑。有一种呢是把它发泄出来，让对方知道哦，那是宣泄。但是诗篇告诉我们第三条路，就是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带到神的面前啊，诚实的向神倾诉，安静的等候神。那诗篇给我们看到的是，诗人在神的面前是很诚实的。那你注意，如果你读诗篇的话，诗篇有很多类型，那除了赞美诗、感谢诗，还有哀叹诗，还有咒诅诗。那你会奇怪说，为什么圣经为什么不是只单讲正面呢？为什么讲负面情绪呢？我想这是要告诉我们各位，其实圣经是把真实的人性呈现给我们看的。当一个人在极端的不公平的遭遇里面的时候呢，他发出来的真的只有怨恨而已。那这个不是信仰的失败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信仰的真实。也就是说，你在祷告里面，你可以对主说：“那你可能真的你很恨这个人了。”到后面的时候，你说：“上帝啊，我很恨他。”我知道我不应该，但是我不懂怎么样停止我这个恨。Okay? 那各位，我们知道这不是罪，其实这是治愈的起点。我们的问题呢是什么呢？今天的问题，我们对信仰的态度是不通不随，什么意思呢？是不温不火的。所以你来到教会，你跟弟兄姐妹交往都是什么 gentleman 的，所以你对神也是 gentleman 的。所以神啊，你要改变我吗？神啊，你就改变吧。你好像很被动似的，所以你跟神的交往是一种好像停留在 gentleman 的那种交往之上。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真实的人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愤怒的时候，当你觉得难过的时候，当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向他祷告， You pour your heart before the Lord， 那这个才是信仰。各位，我们不是做那个不通不随不温不火的基督徒，不是他不冷不热，就是说好像上帝的改变也好，不改变也好，无所谓。 不是这样的，各位。这信仰给我们说，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真实的把我们内心深处告诉我们的主。那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听外面的声音很多，但是你多久没有听你自己的声音啊？你有跟你自己讲过话吗？对过话吗？你知道有些人平时非常温文有礼的，有一天突然间他就大发脾气，做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坏事来。你说怎么会发生这样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压抑，他锁住自己。那各位，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真诚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把情绪带到主的面前。那在祷告中你交出怨恨跟报复，就是说各位，祷告是同时放手跟收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放手，你把你的愤怒，把你的各样的情绪放到上帝那里去。那同时是什么？是助手或者是收手。你不用你的手去报复人，不要报复，深渊在神。那我们继续看这个诗篇四章七到八节，一起来念好吗？可以平平安安躺下睡觉，能使我安然。那你看见大卫他经历了他的整个完整的过程，他从被诬告到愤怒到信靠到喜乐，最后他可以平安入睡。那我知道各位，有人伤了你，你有权利生气的，没错，但是你没有权利让这个愤怒的情绪住在你的里面，你更没有权利用这样的情绪来惩罚别人。你需要做的是把这样事情这样的人带到主的面前，不是一种包装好的属灵的祷告，而是把你真实的心情的怒火、你的伤痛、你的困惑来交到主的面前，然后安静下来，然后让神做他所做的。我们常说深渊在神啊。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像诗篇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晚上可以躺下安然的睡觉，因为负面情绪不是压抑，不是爆发，而是来到主的面前默想跟等候。那第二点，那你的罪真的是私事吗？还是关系到别人？所以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乎你的身份，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乎你的影响。那保罗回答说，不是你个人私事而已， OK， 这关系到群体的，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一个肢体受损呢，所以整个信仰群体呢都会受到影响。我们说一损俱损啊，弟兄姐妹。那保罗接着在28到30节这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从前偷窃的，那缺少的人。那这里说的不是你不要当小偷，其实保罗的意思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你看他的逻辑他说停止偷窃，开始工作。你看他一直停止一下开始，有没有？你看他的那个，然后给出那个理由你要分享所得， OK。 那你发现什么？你发现保罗要说的不是只是说不要做寄生虫而已， OK， 他要我们成为群体中祝福的管道。偷窃呢，不仅仅是伤害这个受害者，他其实他剥夺了一个你可成为一个慷慨的人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只取只顾自己的我只拿而不给的话，但当然其他的部分就有缺乏了。那么你可能以为说，哎，我自己得饱足就够了，但其实呢，你发现呢，我们要饿死，或者说我们使得别的肢体呢能够得到就是变成缺乏。给29节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之 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那弟兄姐妹，这个英文翻译更有力了，这里说 give grace to those who hear， 那也就是说你说的话呢，要么就是建造群体，要么就是拆毁群体，哦，没有中间的路段。因此呢，在教会里面呢，在群体里面呢，你传达话的时候呢，你是传达恩典呢，还是说你吝啬啊？你不愿意，你夺走这个恩典？那我们知道，既然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那我们也成为一个施恩的人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因为你的行为不只是你个人事，它在教会中影响极大，甚至什么，甚至带来损伤。就好比什么，你懂有一种病哦，啊，好像这个红斑狼疮啊，或者是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哦，啊，这些病是什么？是自己的身体攻击自己的，它免疫。这个免疫系统本来呢应该是保护我们的，可是这时候呢它是敌我不分了，它在攻击自己身体的组织。那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呢也是这样子的，那这种是叫做关系性的罪恶呢，就是一种属灵的疾病。那比如说你在背后说弟兄的闲话，或者说你戴着有色的眼镜来轻视你的姐妹，当一个人这样做了，基本上你就在轻视，你在攻击自己的身体，你对人怀恨在心，你在攻击自己的身体，你偷窃教会的荣耀，把功劳归给自己呢，来攻击自己的身体。那各位，我不是说我们的教会很多这些问题，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给当时的教会，提醒当时的教会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个成熟的教会来的，那他要提醒，他要警告，他要劝诫，因为这些罪都要对付的。所以当一个人有这样的时候呢，那他就会影响群体，不是单个人而已。我再进一步讲，比如说在团契里面，在小组里面，那有人发怨言了，有人开始说一些关于说一些事情负面的，你说的是事实，那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的组员呢，如果他是浇水把他灭火那还好，但如果你的组员呢关切的话，我这里没有，你的组员关切的话，浇油啊，整件事情闹得更大了，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说哦，因为我爱心的提醒，但你要看这事情的后果。所以让我们得到提醒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的话不是建造性的话，你要常常记得那是毁灭性的，常常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常常问自己说你说了这句话之后那个结果是什么，但是避免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呢不会停留在你一个人身上，一个没有经过恩典过滤的话呢，就像癌细胞一样扩展。 OK， 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我们团契里面，在我们服事的岗位里面呢，如果我们有这样这样这样的做，就是我们不断的传话使那个东西扩散的话，那各位，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是什么？你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你在教会里面建立的信任，你对你组员的信任，你对你组长的信任，你对你的执事，你对你的传道人的信任呢，可以一夜之间呢拆毁下来，这是好几年才建立的信任啊，各位。那来到这三十节的时候呢，这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人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你要发现说，这个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单是伤害我们的灵舍，更是什么？让圣灵担忧。那各位，我们已经被神印记了，我们等待 救赎的日子。但今天如果说我们是我们的私欲，刚才我说了，如果是我们的私欲，我们顺从我们的内在，我们隐藏的罪引诱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在什么？我们在跟这个所谓得到的印记对抗。我们觉得说这个印记不重要，重要是我要讲我讲的，我要说我说的，我要做我要做的。所以当一个人当他说谎发怒说恶言的时候，你在跟那个印记作对啊，你不在乎。这什么意思？当我们这样表现的时候，各位，我们就是令圣灵担忧啊。还有那我们记得在保罗第三章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就是其实教会啊是一个更宏大的一个宏图。那这里说唯要接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诸百般的智慧。那这里告诉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之一呢，是像在天上执政者这灵界的呈现彰显上帝百般的智慧啊。也就是说啊，今天如果教会表现合一的时候呢，他展现出上帝多般就是多姿多彩的那个智慧。那所以呢，给我们看见什么？教会不是一个社交场所啊，你参加聚会不应该只停留在我们一些的社交礼仪，也不是的，不是停在这里。那你就发现原来啊，教会不只是这样社交，而是一个舞台啊，呈现在天上，给天上的灵界在看着我们。所以因此今天当你说造就人的话，天上在看。当你放下苦读选择恩慈的时候，天上在看。当你对人有怜悯的心的时候，天上在看。也就告诉我们，宣告给在天上的灵界说，这个是十字架改变人的能力。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说你充满抱怨，你看不起你的弟兄姐妹，你散播闲话，对人怀恨，你对那些灵界展现什么？你在告诉他们说，你在告诉灵界，哎，提示哦，十字架是没有改变人的能力的。你看福音不过是什么？不过是空话而已。那各位，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不要使圣灵担忧。当你跟信徒的关系和交往呢，你要知道说不只是个人的失败而已。我们常把问题好像局限在我个人恩怨，但事实上其实它牵扯什么？它牵扯我们是宇宙性的背叛来的。所以但愿我们每个人在原型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造就不是拆毁我们生命，更换我们自己，不要再叫主的圣灵担忧。所以第一点我们看了身份的问题，第二点我们明白了这个罪对群体的破坏，那第三就是十字架已经还清罪债，那为什么你还紧握着罪债不还？现在呢，保罗是要针对把我们带进最有人性的地方啊，就是饶恕。那第三十一节这里列出一连串的一些恶习啊，就是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回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那弟兄姐妹，这是愤怒的生命周期。OK， 那这个苦毒呢，是一种长期的怨恨所造成的，我们把它藏在心里面。那之后呢，这个恼恨就开始呢在心里面沸腾了。那么以后呢，你就向外表达你的愤怒了 ，OK， 然后再来呢，变成公开的爆发，就大声的扰闹 ，OK， 就唯恐天下不知啊，然后心有不甘，然后就会伤害对方，毁谤对方的名声 ，OK， 最后演变成恶毒，就是彻底的敌意。有人说第一堂之后，他说，牧师，你的不应该放花，应该放那个刺，那个刺越来越大。我本来有一个图啊，是那个刺护住那个心的，后来想那个图画有一点，我就用这个比较文雅的表达，但是它意思在这边， 就是你让它变成苦毒恶毒。啊，那你又问从哪里开始呢？冒犯，人家冒犯你啊，你就受不了了。然后你不要处理他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会在那边，他不会自动消失，他会像这个肿瘤啊一样的扩大，以至于到一个不可弥补的地步。那保罗在32节给出了解方，他说并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正如这里说 as 就是 because， okay， 这是正如，因为你能够饶恕是因为神已经饶恕你了。但是你可能觉得哎呀牧师啊，这太难了对吗？真的很难了。我们看一看数学题，数学题。最近我们的部长开会的时候，你知道他让在座的议员做 PSLE 题，你知道吗OK， 今天我们做题了，做数学题。问大家一个问题， okay， 那你亏欠神多少？亏欠神多少？你说哎呀，你的答案可能说哎呀，是了我犯罪，我得罪神，那么我背叛神啊。那我们也知道罪的宗价，罪的公价就是死，也就是其实耶稣流出他宝血，使我还清我的债，以至于我能够得救，是吗？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亏欠神的是一个无限的债务，一生都还不清的。Okay， 啊，现在想一想那个得罪你的人了，你要伤害你的人，他对你做了什么？他可能伤害了你，他可能背叛了你，他可能侮辱了你，他可能动了某斗忽视你不理你，抢了你的功劳，或者在背后说你的坏话。各位我要说，这是很痛的对吗？是真实痛，很受伤，那是不应该或者不公平的对待。我不是叫你忘记这些伤害，但是各位我们回来看这个数学题，那得罪你的人他欠你什么？你想哇，得罪我的人他这样对我，不然这样啦，他请我吃一顿饭就算了，不然这样啦，他公开道歉就算了，不然呢他就怎么样给我一些赔偿我就会心安理得。但是你想一想，无论他怎么赔你了， okay， 他怎么样的还你了，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跟神呢，神是无限的，我们欠神是无限的。Okay，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各位我们都很聪明，我们会算数，这是算数题，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我们对人情债，观念很强很熟悉对吗？我们心里有这个精确的人情账本，我为你做了什么，你欠我什么，然后就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我们说记到死为止。 OK， 但是保罗刚才那个，我们欠债欠神这么多的时候呢，打破了这个算术题。我们还不清神的债，那为什么我还紧握着对方欠我的债呢？我们家蛋产也还不清神的债，今天你还抓住对别人的那种仇恨吗？但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了，你心里想哎，牧师啊，道理我都懂，我在教会这么久了，道理我都懂，你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对不对？这个人多么可恶你知道吗，各位，我不是不理解你的伤痛，我首先讲不是理解为什么牧师讲道，因为牧师也是人，所以你的感受我也感受了。但是让我们直说了，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的不饶恕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选择了。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心里恨一个人3年、5年、10年、20年，那各位那个怨恨，已经生根了，它不再是一棵小苗，它是一棵大树。Okay？ 也就是说呢，各位，当这个罪，住在你心里面越久的时候呢，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你甚至忘记了，其实你没有这个怨恨的时候，你的样子是怎么样的。Okay？ 那好像什么非常真实的，我曾经听过的，有些人对他父母辈的那种苦毒， 可能他父母辈没有尽做父母的责任，所以他 一辈子对他父母有那种心怀不平。Okay? 但是这个影响什么？塑造了他对所有权威的一个方式。那有些人可能在教会或者别的教会里面受到伤害，受到教会领袖的伤害，所以呢，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就用有色有人过滤的眼睛来看教会领袖。哎，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光做数学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啊，这种不饶恕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要饶恕的话，各位，你要放掉啊，你身上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你要放下，你要舍弃，这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这很痛。那我回想一下，耶稣基督爱是什么？以弗所书刚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将爱我们，我们效法他。那你可能问一个问题，你说：“哎呀，你们搞错，还要我效法神呢？”你想压力这么大，太高标准了吧？你可能会这么想。但是保罗就告诉你说，其实不是的。所谓效法神，是你看耶稣怎么做，你看耶稣怎么爱我们。他是具体为我们舍了他自己。那耶稣怎么爱我，我就要怎么爱人。那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意思是什么？原来我们的身份啊，我们不是在世上孤儿，我们就好像人家的独生儿女啊，受到他父母的那种宠爱，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因此呢，各位，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爱呢，我们要从神爱里面得到满足，得到安稳。所以你能够赦免的不是你道德够强，而是什么？因为你是蒙爱的，你是非常非常安稳满足的，你领受了完全的爱，因此你从这里才可以饶恕人。那我们想想耶稣怎么爱我们呢？ Okay, 那他以馨香的祭物跟供物献上，那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献上他自己啊，当作祭物啊，意思他的这样的举动呢，使到我们蒙喜悦。那耶稣不是留下个好榜样，而是救赎我们。那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效法主的时候，效法神的时候呢，是因为耶稣的爱激励我，不是因为耶稣的好榜样我要学他，我永远做不到的。但是因为耶稣爱激励我，所以我能够爱人。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说，信主不是换一个宗教，而是换一个生命，换一个自己。所以今天保罗告诉我们，换了以后如何活。那首先我们弃绝谎言，因为你不再需要戴面具。你要制止愤怒，因为你不再需要自我保护。你要学会饶恕，因为你的欠条已经被撕裂了啊！所以你要说恩典的话，因为你的口舌，我们的口舌是神祝福的管道。那换一个自己，不是更辛苦，而是更自由；不是自己死撑，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在我们信主的，你不要常以为说做好人很难，因为总觉得基督徒做好人，其实不是的。救人的工作 ，OK， 就是那个是神的工作；新造的、新的创造也是神的工作。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信靠耶稣。那么在我们当中很多年的信徒，那如果你发现你的身上还穿着旧衣服的话，你要回到福音里面，要常常记得说你已经被神赦免了，记得说圣灵已经给你印记，记得说耶稣基督为你舍了自己，他把他献如馨香祭给神了。所以从这里出发的话，各位，我们换一个自己为主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主啊，只有你能塑造我们，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不完美不完全， 缺乏破碎，但主啊，因着你奇妙的双手，你塑造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自己生命献上为主用，奉耶稣的名求，阿门。